您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 Podcast 财经拷问。商业经营它是一门串联者的学问，从一开始你要如何划分市场，决定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再给你的产品和服务还有你的商业经营注入什么样的灵魂，然后要如何确保原材料和生产过程的品质，怎么样让新推出的产品服务能够落地一声雷，让市场都看得见，到最后如何能够持续经营，这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影响着的，你每一步走对你就事半功倍。而我们这一集节目的 Realme 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怎么说呢？ Realme 它是一个手机品牌，成立于2018年，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达到全球销量超过1亿台，那可是比三星的记录还要快了3年，华为还要快了2年，而且刚攻占大马市场的那一年更是直接冲上大马销量第二高。你要知道说，手机市场它已经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品牌忠诚度非常高，而且整体销售量近乎出现饱和状态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么一家年轻的品牌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Realme 马来西亚首席执行长 Jeremy Chow 赵月明的剖析。Jeremy 你好。
你好。
好，我们先来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个关于 Realme 很重要 的一个 facts、啊、Realme 什么时候登陆大马？
Realme 是在2018年11月份来到马来西亚的。
然后什么时候成为大马第二大销量手机？
2020年的 Q2，
不到2年的时间啊，天哪。
是的。
你知道我们在谈手机市场啊，这不是一个新兴的没有竞争对手的一个市场，这是一个几乎是一片红海的一个市场，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取得那么亮眼的这个成绩。 Jeremy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到底这个 Realme 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们 Realme 的品牌创立的初心就是这个以优异的品质可接受的价格带给消费者科技潮牌的这种品牌理念啊，这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做到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做到 Q2 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因素吧啊，最核心的因素。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 Realme 在这个进入大马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是以电商为突破口啊，电商为突破口，然后这个在18年的11月份我们的双十一在这个消费的平台就很快的这个取得了这个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的这个一个 award 啊，然后呢在紧接着在2019年啊，我们是迅速的进军线下，然后我们以这个科技潮牌的这个品牌理念，然后以我们这个非常有这个自驾比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品牌感知的这个手机这个潮牌的这个产品带给消费者，所以迅速的在这个线下渠道和消费者所受到热烈的欢迎。
但是我的好奇的，当我们每次在谈一个产品啊，就是我们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以可符合的价格，最新的这个科技，然后这个最漂亮的这个设计，我是想说的就是哪一家手机品牌公司不晓得这一点？但是为什么 Realme 在市面上已经那么多不管是低端一直到高端的手机品牌，都我说我们都不缺这些品牌的，当然依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还要是在当初一开始是做是线上的对吧，就是通过这个销售平台，而不是有自家像我们一般理解的 Samsung Apple 都好有自家的这个 App 这个 Store，
对，
在这种渠道也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打动消费者的芳心。除了 Jeremy 刚才你说的， 我就说那个是一个行话、啊、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价格便宜啊之类等等的以外，其实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种行销策略那么短的时间然后能够抓得到这个客户的芳心？
其实大家一直都讲这个性价比啊，这个性价比，尤其是手机哈、啊，手机的话，大家一对比手机，可能对比参数啊，对比你这个 spec 啊，对不对？讲性价比啊，其实我们 Realme 的理念里面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讲究自驾比啊，自驾比的话，它来自于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全球很好的供应链啊，所以说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这个 components 这种元器件的管控是非常非常要求高的啊，所以这也导致我们产品这个维修率啊，对吧，相对同行来讲都是比较低的啊，这是第一点，对吧，我们是严格去精挑细选的，所以说可以看得到我们 Realme 出的手机都非常有设计感，而且我们也是请到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个日本的设计师作为我们的首席设计师，这个来这个打造我们的手机的外观。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吧，从这个供应链的元器件到我们产品的这个设计的材料，我们都是打造比较高的品质的产品。那同时呢，我们又没有说去花很多的这个营销费用，是吧？去很多大牌呀、电视去投放嘛，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成本嘛，所以说我们把这部分利润更多是让利给这个消费者啊。所以说我们的产品一旦推出来的时候，是吧，从自价比这个角度就迅速的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啊。
那因为一开始的这个销售渠道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平台，
对，
而不是我们一般就是怎么理解的，就是通过 store 这种方式。那我们可以理解说，其实你拿着一架手机，它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所谓的一种 status 那种身份吧。那我们一般上在平台买的这个产品都是廉价的，那你一般比较好的我们所谓的耐用性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品位的这个产品，你似乎很难要从平台上购买，主要是因为说买手机是一种体验，我要去尝试玩一玩这架手机啊，感受一下握着手机这种感觉啊，进入 store 跟我的那些所有的粉丝的共处一个空间那种感受。
嗯，
所以我的好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主要因为说会不会担心当时候，当然现在看回头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但当时候其实会不会担心说，哎，我一开始在平台销售会让我这架手机看起来就像一般在平台买得到的廉价产品，而不是 有格调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所以说我就说刚开始电商上去做是我们的突破口啊。我们在2018年11月份开做以后，在2019年的 Q1 我们迅速的转线下，就把线上的这种消费者买到了产品的这种口碑我们进行传播，进行一些跟消费者的互动，是吧？因为你在网上买了产品以后你会有留言的嘛，
是
对吧，你会有 comments 嘛，对不对？对，当时我们的 comments 就非常好非常好，对吧？那我们就以电商为突破口，拿到这些消费者的口碑和感知，对吧？然后我们去迅速的进入到这个线下，经销商看到我们的口碑不错，消费者也在问我们的手机，因为马来西亚还是一个线下为主的市场嘛，就像您说的，更多是想去拿到手机体验一下这个手感怎么样，它的软件体验怎么样，对吧？90%的市场还是在线下的一个消费体验市场，所以说那我们肯定不会这个也要尊重消费者的购买习惯，所以说那我们迅速的就会把这样的电商上的好的这个产品的反馈迅速的在跟经销商进行一些这个沟通，然后我们就会这个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迅速的来到线下了。这样子的话线下有更多的网点去服务消费者，服务这个消费者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就迅速的把这个销量一下就打开了。
所以当时的通过电商平台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在说走一步看一步的那种状况啊，一直做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就转这个线下。
对，因为线上消费群体它是分群体的，对吧？在马来西亚90%可能还是喜欢在线下购物，线下体验，线下逛商场，
到现在依然如此啊。
现在依然如此，可能疫情，因为这个疫情可能大家购物稍微在网上多一点，但是现在慢慢开放线下的人群啊，购物的这个体验就这个更好一些吧。
是，那我可能就这个手机在市场的定位本身，我可能想要再多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像 Jeremy 你提到的，你谈的不是性价比，是自价比，
对
对吧？但是就消费者来说，他当他要去选择一架手机的时候，那他在印象中总会说，哎，如果我要谈的是高性质的高品质的，我总有一些形象在里面出现是哪一个品牌，如果我要是这个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我总会有一些印象就在我脑里面出现。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常说的这个市场定位的这个问题。Realme 要怎么做这个市场定位
？OK， 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啊。因为你一个品牌，这个它的心智是什么，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然后这个品牌能走多久，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什么价值，这个是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也是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一直在思考的。对，谈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其实我的总体的定位就是一种 affordable premium， 就是可接受的这种精品战略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践行去做的。因为这种消费者来讲，他就是你打很多的广告也好，搞这个商场里面铺到很多这个你的招牌啊，你的这个形象投放啊，并不一定是消费者他愿意去获取的，对吧？他更多的是，如果是说消费者来到一个 商场一个柜台，他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获得他想要的有效的价值啊。比如说你的产品的这个叫什么 spec 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就是你的设计感、你的材料，还有你的软件，还有你收服务网点在哪里，还有你有没有这个一些这个零售的促销的一些小礼品什么的啊，这当然是我们在零售渠道去要去做的。所以说呢，消费者更多可能是关注在他想得到的有效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 RealMe 的定位就是在于把不该花的那些是吧广告营销的大头放，我们可能尽量去缩减，而是把更多有效的价值的东西在第一时间内呈现给消费者，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的运营成本。那同时我们把这省掉的钱让利给消费者，那同时呢我们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投放在我们的研发，在我们的品质材料，就坚持我们能够走这样的精品战略啊，走这样的精品战略啊。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对这个 Realme 的产品的系列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其实我们产品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手机有三个系列，中高低，但同时我们有 IoT 的这个一些这个战略。像我们 IoT 的产品就不会说多的很多，不会说一个耳机都出七八款是吧，或者说一个这个手表出五六款是吧，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往往是会精准的瞄准消费群体，而出一款或者是中高这个两款，中高低三款是吧，这样就打精品的这个路线，这样真正把我们的产品做精做好，然后又同时呢也比较这个有这个 affordable 的一种承受力的价格去这个呈现给消费者，把真正的自价比做到极致。
对 Jeremy 这一段话其实有很多的信息量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你在谈到说就 Realme 基本上就不花大钱就做那种所谓的一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宣传，是这个是往往我觉得这个打破了我们很多人有的一个迷思，就是你想要一开始进入那个市场最好就是花大钱做这种事情，先让这个消费者就在脑海里面有这个印象但是你们偏偏就不走这一套，但是却也能够成功，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我觉得你后端在提到的就是Realme 的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策略跟方向，谈到比如说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你在做这个 IoT AIoT 这一块的时候，那其实我更想感兴趣说接着下来其实 Realme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策略应该是这个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的手机你不能够仅仅只是卖个手机嘛，你谈的就是整个物联网，
没错。
那么它不仅佩戴手表，那可能还佩戴这个可能 Realme Pad，我们有 iPad， 有 Realme iPad， 我觉得这个是 Realme 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吗？
其实我们卖手机是一个信息交互的中心，对 IoT 它是为了它的一个这个生态，对吧？所以说现在手机智能化都很普及了，但是 IoT 可能还不够普及化，对吧 ？IoT 可能很多这个在一线城市啊，或者是这个二线城市会买这个 IoT 产品，可能在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可能 IoT 的产品的销量啊，或者是消费者的关注度这个还不是特别热，但是未来的话 IoT 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广阔的一个市场前景啊。所以说呢我们 Realme 来讲的话，从这个 IoT 的生态打造这一块我们会坚持走下去，因为这个市场的这个潜能的量还没有说到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巅峰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 IoT 的这个产品的话肯定是以手机为中心，它跟手机是软件可以交互的啊，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 pad 啊，这个耳机会去连你的手机。所以说呢，我们会围绕我们的手机产品布局周边的一些像这个 IoT 的产品，我们分成了基本上是这个我们一加五加 N 的这个一个战略。当然我们的 N 不叫 N 了，很多人叫一加五加 N， 我们把一加五加 T， 为什么我们把那个 N 改成 T 呢？我觉得 N 的话可能是一个数量。
我们先说一加五是什么？
一加五的话手机是一咯，然后五的话就是我们的电视、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我们的平板啊，另外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可穿戴，可穿戴就是手表啊、手环啊，第五个就是我们的音频类的东西，音频类就是耳机啊，这个还有蓝牙音箱的这些类型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您刚才说的一加五后面这个 T 这个吧，我们把那个 N 改成 T， 为什么改成 T 呢？我觉得 N 的话是个数字，T 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叫 tech life 啊，就是 tech life 的一些东西啊，一加五加 T。 那 tech life 的东西有哪些呢？就是真的是跟大家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这个像科技健康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可能 健康的这个血压的测试啊，这个手环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体重秤啊，是吧，智能的体重秤啊，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真是把科技的这个 tech life 的东西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里面来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 AIT 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这个整理的想法吧。嗯，
好，那至于这个手机本身，像刚才也提到说就分就是高中低端这样子的不同手机的这个 variety，那接着下来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扩大你整个生态系统，手机的本身的这个系列也会扩大吗？因为那似乎好像是各个手机品牌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一样事情，哪怕是 Apple 当年谈的就是说我只出大概那么一两款，但到最后他还是要把那个系列给拉开，就甚至是低价的，在对马来西亚人说这低价的苹果手机也要出了，说 Realme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布局吗？
其实我们 Realme 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是打的可能是中低价位这个为主，可能就是1000块以下的手机啊，刚开始的时候。但随着这个你也知道，消费群体它是分成这个不同的，它有自己的预算啊，八级的去购买手机，是吧？所以说基本上呢，我们会分成高中低三个系列，但是每个系列我们的产品不会太多。比如说我们的低端系列，我们低端系列就三个产品，就每一代产品，我们一代产品大概是这个9个月、10个月，或者是所谓的11年，对吧？啊，我们这一代产品里面呢，我们低端系列就是，比如说我们800块钱以下的机器，是吧？我们就是三个产品，不会太多，就还是走精品的路线。然后我们中端系列从800到1000，这个500块钱的这个系列，我们也不会太多，可能我们也就是这个2-3款手机啊。然后在这个1600块以上的这个稍微贵一点的手机，是吧？这个我们可能也就是一年差不多2-3款手机啊，所以说我们是会布局到高中低三个这个档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同时我们也不会出到大家记不清你的 model 啊，我们也不会走这样走啊。
好，那我可能我也在想说，因为刚刚就提到苹果吧，那这个苹果是行业的龙头，总要看一看它的发展，然后再想一想其他这个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路向。那我们像 Apple， 它大概已经开始从纯粹手机生产跟销售转去称为自己为 service provider， 对吧？就是作为一个服务，不管是在云端上的这个服务，那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就不再是把自己定位成手机制造 manufacturer 这样子的一种定位。那我觉得 Realme 它主，我觉得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手机本身它的这个发展可能会有会到了一个局限，一个瓶颈。更何况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一个声音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就这个 tech 的 platform， 早期那个是电脑，后来到laptop， 后来到手机，但它可能接着下来，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它的那个所谓的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不晓得现在那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纯粹依靠手机，为这个基点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意啊，一种生意模式，可能会受到这个冲击，所以我们才会有常说这种大公司，它可能就会转换这种它的这个营运的这个重心，这个 core， 这个核心。就 Realme 在这个整个手机的生产来到几乎我觉得发展是最尾端的时候才进入，那会不会是踏了最后一班列车？会不会有担心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然后 Realme 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其实您说到这是一个科技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啊，就包括我们整个公司战略未来的一个方向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您这个话题可能这个是比较不是一个 Realme 的问题啊，是一个这个
它也不是当下的问题，
对一个不当下，可能是未来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啊。其实有句行话，一个手语啊，就是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我这分享给大家，就是都说是吧，一等的企业啊，就像苹果这么伟大的企业是吧，他们就是可能是做标准呐、是吧，做一些行业的标准标杆是吧，然后呢可能这个稍微在这个其次的企业是吧，就可能是做更多的服务啊。你像这个服务做得很好的，你像这个 IBM 啊，这些伟大的一些历史上啊比较这个成功的企业。然后呢可能在下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制造业是吧，做这个制造啊，做这个手机的研发的，就我们的制造行业了，对吧？所以说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是吧， Realme 从一个制造行业是吧，慢慢的我们是把我们的科技的产品是吧，这个能够这个往上一个层次去这个发展，就从长期来看是吧，我们要去做 做服务做标准。当然我们也在做，不是说我们没有做，只是说我们相对来讲是吧，还不是说像这个苹果啊，像这些这个世界一流的这个企业是吧，他们那种就是做标准是吧，做的那么这个领头到那么领先。比如说呢我们有做，像我们也会有对芯片上的一些这个研发的投放也是有的啊，当然我们还现在没有做的主芯片，我们可能在一些这个周边的芯片也是在研发投入啊。比如说这里路很长很长啊，这里路很长很长，包括你未来的科技的里面的一些云服务是吧，虚拟空间的服务对吧，这些我们都在去研究着。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将来把 Realme 这个从这个生产制造科技的这个企业是吧，我们能够转型到是吧，想往高一个层次去发展是吧，做好这个软件的服务，做好软件的标准啊，这也是我们未来长期探索的方向啊，这是肯定的。
那公司的发展就像我们人走路一样，眼望远方，但是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吧。所以那 Realme 现在如果说我们在18年在马来西亚就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然后这么短时间里面就做到销量第二，那接着下来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叫维持这个市场份额，不仅维持，可能还要叫逐步扩大，因为那种什么 一声雷响的那种效应大概就只能那么一次。好，所以接着下来 Realme 要如何 maintain 不管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整个的市场的份额，当然可能我们稍后也要提提像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如何实际的去 maintain 那个市场份额。
从 Realme 创立之初啊，从全球市场来看啊，我们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做到了全球第六名啊 ，Top Six， 在全球 Average 的所有的这个全球的出货量来讲，
三年时间
，这个确实在整个这个不管手机行业还是制造行业的任何一个品牌是没有达成这样一个这个销量的，包括以前的三星也好，小米也好，包括说其他 industry 的一些企业也好，能做到一个行业里面的三年时间做到一个行业里面第六名的这个成绩。确实是证明了这个企业的基因还有我们的品牌品质产品的定位是非常非常切合市场和消费者的，对吧。所以说呢就谈到我们这个Realme 马来西亚来讲的，就是我们曾经是吧一年多的时间就冲到了 top 2是吧，
是。
那我们如何 maintain 呢？当然我们去年因为受疫情影响，供应链的影响是吧，马来西亚这个份额做了一些这个下滑，所以说我们也是迅速的针对这个情况啊，这个当然这里面有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渠道的这个竞争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这个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比如说我们原来 Realme 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这个国家代理制啊，就是我们现在转成了我们 Realme 自己来做自营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为什么要做这样大的转变呢？这个有几个考量。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我们要更加贴近消费者，因为你中间有国家代理制的话，代理的反馈对消费者的沟通跟总部的产品啊还有营销的沟通啊可能就没有那么衔接，
就隔了一层了。
对，那我们现在做直营，首先第一个从营销层面，我们在这个营销的跟消费者的沟通还有从营销的长期的品牌的投放啊，就会有更好的规划和这个反映给这个产品这边来，到总部的产品这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这个是在渠道以后直营以后呢，我们渠道的话就会更加扁平化啊，因为我们自己做嘛，中间没有这个总代理的话就更加扁平化，这样的话我们的渠道的竞争力就会加强啊，就会加强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钱让利给消费者，让产品的定价更有竞争力啊，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会把这个产品的这个带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效率也会加快啊，这是从第二点啊。第三点的话呢，我们也是在做直营以后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策略的投放更加清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0多家专卖店，那我们今年的策略是迅速要做到100家的专卖店，但是我们专卖店一定要这个是可持续而且是可经营这个良好的专卖店啊，所以说那个我们的目标是做到这个100家经营良好的专卖店。
多少年内想要
就今年的目标，
今年目标
叫做，因为我们现在有55家专卖店，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这个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说这几个这个调整和这个方向策略呢，就是更加让我们有信心在马来西亚这个重新回到这个top 2的位置。但是今年我们没有 top 2了，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先冲到 top 3啊，这样一个愿景和目标吧。
好， 非常感谢你，我觉得今天的我们这个会谈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可能从当中这个 Realme 的这个这么短的这个经验，其实还认真真的学习到很多关于这个商业营运跟这个模式的这种 lesson。 非常感谢你 Jeremy。
感谢您，感谢您。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财经 .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三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